除了我刚才讲的音乐圈 resume 很重要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这是我小时候没有做好的一个部分。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就问你一句，敢不敢站出来，把自己秀给世界看？是现在，我问你敢不敢站出来 ？Show me what you got, be ready to rock。
你现在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19岁的歌手 Adam 的《站出来》，它也是咖啡广场的主题歌曲。其实咖啡广场这个品牌积极的伸出音乐的触手，他们除了会举办音乐季以外，每年还会举办站出来音乐挑战赛，是专门办给学生族群的音乐比赛。今年他们还下重本，就是只要你进复赛就全部进录音室里面工作，用专业正式的方式把你的音乐作品做出来，也会把这些歌曲放在咖啡广场 FB 跟 YouTube 的播放清单之中。通常这种音乐圈新血的比赛很容易会有黑马跟潜力股，所以不管你是喜欢听、喜欢唱、喜欢创作，一定要去搜寻咖啡广场的粉丝专页，了解更多的比赛内容哦。今年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哦。如果你明年还是学生想要比的话，敢不敢站出来？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派米亚 DJ MIDI 杨世宏，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说说说说你爱音乐。今天这一集很特别，因为要聊天的对象也是两位非常新血、非常前浪的，非常后浪、非常后浪的歌手，拥有创作能量，在比赛之中展露出了头角。让我们欢迎第一位是 Adam。
哟，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Adam， 很欢迎来到这个说说说你爱音乐。
然后第二位呢是我们的温达。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达 ，Wanda， yeah， yo。
真的是立马就感受到年轻人的气氛呢。你们是从哪一个比赛第一次比较正式的被大家看到呢？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话，我是在咖啡广场站出来七，
站出来七，
对对
对。那我的话，好像是咖啡广场站出来八，
好
巧，是在他的下一届这样子，
七八七八七八七八，
太硬，没有错，
前浪推后浪，前浪推后浪，后浪推前浪，
一起冲浪，一起冲浪。
对，我们今天这一集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宣布，跟大家推广，咖啡广场站出来音乐挑战赛的这个比赛。那其实有很多品牌啊，不管是食品或者是饮料或者任何，都很常会办一些活动，比如说音乐季啊，或者办一些音乐比赛。但是咖啡广场是算很久已经耕耘很久的一个品牌。
对，他们算很 OG 的，
对，很 OG
一个品牌，然后办比赛，他们其实对经验丰富，
非常丰富。
2021年就是今年是第九届，然后温达是
第七届，
然后 Adam 是
第八，
对。那你们也是透过这个比赛，后来有录制专属的
MV
跟歌曲。
我的话，我是那时候一开始比赛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到会有后面的这个录歌，还有就是 MV 的一个环节。我一开始就想说啊，比赛结束就这样，
赢了拿钱，
对，然后对就走。但就是因为我之前比的可能就是大专院校的比赛，可能就是比较像这样性质，因为学生举办的。
对，
但就主要是过程当中就是认识各式各样的朋友，也蛮好玩的。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会想说啊，我比这学期比这个比赛后，我就报很多比赛，然后用可能同一首歌去，
对，
就是去比赛。然后我就是咖广也是，就是那时候就想说偷偷看，然后就去比的时候，就也没想到可以比到最后。然后原本就想说可能就是比到最后之后就结束了，但没有想到后面才有更多很多，譬如说帮我们办音乐季啊，或者帮我们这首歌很拍 MV 或者去录制，
就透过这个比赛还有很多的演出机会，跟包括真的实体就是实在的作品的录制跟曝光这样子。
是。
那 Adam 呢？
我是我第八届的时候我参加这个比赛，虽然我是得第二名，但是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偏向R&B Hip Hop 编曲，
对，
我是这风格的伴奏吧，就是我是用这风格的 类型的音乐，然后加上我自己的吉他去表演，就我是比较这类形式的，然后最后就得到第二名。然后那时候咖啡广场可能就看到我有这方面的能力，然后加上后面就是 R&B 跟 Hip Hop 越来越流行，
对，
虽然我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太厉害的作品，他们就直接找我帮他们做他们接下来的主题曲，就是大家可能蛮常听到的那个站出来。
这首主题曲是在2020年的中间发表的，
对，
然后这首歌呢也有跟 Ozzy 一起合唱，
对，
等一下我们会带到这些细节哦。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朋友第一次见到你们的面孔，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你们其实有怎样的 resume， 你们有怎样的履历。因为不管刚才温达讲的就是这些大学的比赛跟比如说咖啡广场的比赛，这都会写进你一个创作歌手的履历之中。对，我知道这件事情很老生常谈，就是你的长辈你的爸爸妈妈就说你要想办法累积经验啊，你要想办法累积人脉什么之类的，但是对于音乐圈来说，对于歌手来说，你的 resume 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比如说出来有没有唱片公司会想要签你啊。如果你履历表一张白纸，
你的筹码，
对，对，你的筹码就是这种感觉。那你们要不要呛呛看自己的 resume？
你先讲，你的 resume 应该比我多很多。
我吗？
你本身就是斜杠女神啊。
对，但哦，对，我很喜欢画画，然后还有就是讲笑话。要不要来一段？你知道为什么？
等一下，这无法写进履历之中啊！那个唱片公司，
哎、欸，但其实我去比赛的时候，我都会先讲一个笑话再比哦。我是认真的。
OK，
我就譬如我要开始接下来我接下来的创作，我就说，哎、欸，请问大家知道，就是走音的人为什么会找不到门吗？就是你找不到门这样子可以进去这样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想破梗啦，
因为他找不到 key。
你是第一次听吗？
对，
我其实对这种冷笑话的联想能力很弱，很弱，很弱，所以我都想不到。
那等一下温达可以出一大堆，
对，我可以超多。
因为我其实跟你有蛮
深
的历史缘分，这样
我们的缘分。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访过贵人散步音乐节？那贵人散步音乐节那个时候给我票去，就我的家乡台南去看这个音乐节。我就跑到很多人的后台，那个时候我去找许寒光还是谁，就跟他在后台聊天，殊不知就温达就走出来，
对，我就咚咚咚，我就发现、欸、这不是金曲新人吗？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哎、欸，是世宏 MIDI，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就因为他戴的头套就跟我一样、
这个、
我之前去有我也有这个头套，所以我就说哎、欸、MIDI 杨世宏这样，然后就很开心遇到就是我的偶像这样，然后我就间接认识 MIDI 这样，然后人也很好。
我现在不太知道我要怎么反应耶、欸、因为第一次有人在节目上说只是偶像这件事情，
对对对，
有点害羞、
哦、对对对，是是是。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那天会在后台？
哦，对，因为其实我现在主要就是有就是还是在接触音乐这块产业，然后我主要是帮就是灵魂沙发在做经纪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是有在做独立乐团的经纪人这个部分？
对对对，就帮他们打理一切。
可是这样不会很拉扯吗？就是你又要做自己目前工作，你又要做其他人幕后的工作。
是，但我觉得因为就是我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音乐这件事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专门可能做 artist、嗯、你没办法体会到可能经纪人或是幕后的人的一些
在想什么，
对，他们的想、嗯、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会，我自己觉得就会比较站在自己，就比较不能说自私，但就是比较有自己的那个独立的见解。
了解
了。对，所以我就想说还是在音乐产业里面这样，
就更了解幕后发生什么事情，对自己目前也会有帮助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我可以掌控这一切，就大概知道流程或是怎么处理这样子。
所以就不仅仅，我之所以会说是斜杠的部分，就是你自己本身是读
心理系。
哦、oh,
对，这是很不相关
的。对，很不相关，很跳动。
不相关。对，
然后你有接触过剧场相关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也有当然目前创作歌手跟当经纪人，还有就是主持人的部分。
你知道主持吗？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就是念大学的时候，嗯，可是因为我有一些演出经验，然后大家都觉得我还蛮活泼的，
对、
嗯。然后就是开始有一些业界的人会就是。就会给我 case， 就发包我说要不要去主持看看，有些大公司的
一些微压节目。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吓到，但我那时候主要是跟他们主持一起主持微压的时候，是 有一个比较前辈、资深的前辈主持人在带
啊、哦，在带。
但我要相对就是，譬如说不能，就是反正就是一搭一唱。嗯、但我自己也要就是能
接包袱，
对，接包，
丢
包
袱。
他有教我一些，然后我们在过，我们有一些排练，所以就是在当天的活动是蛮顺利的。
业界的伙伴们觉得
，By me。
我主持如何呢？哦，是不是、
欸、超赞？我
欢迎发包他们两个，
发包
可以发包我们啊！我们可以一搭一唱啊，
我超会讲
笑
话，
对。然后我可以那个日本漫才，我可以装傻那个，
对对对。哎、欸，那你知道浊水溪和大甲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吗？
这大港那一次我们聊过、
哦，好吧。
另外一点，
好，
就是温达是我们。第一个在说你爱音乐二访到的歌手，就其实我们在大港开唱接访那一集就有遇到温达，之后我收到说我要访到温达的这件事情，我就想说，是那个温达吗？
是，
又回来了，
对对对，
怎么又来了？
我们就在 IG 上面相认，
对，怎么又来了？
所以就约好今天我要戴这个头
套，
这样。
对，
哇，你们真有趣，
我们有趣。
那反正我还没有接过尾牙，我就是比较菜的主持人、啊。
欢迎找他，啊、
就交给温达，就放一下 Eden， 你拉一下主 key， 看看会是如何。
啊，说我吗？
对啊，刚才讲到 resume 这部分，那 Eden 的 resume。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年轻一代厉害的 resume Eden。
我没有，老实讲，我在卡广之前，我都没有什么 resume， 我是个毫无 resume 的音乐人，没有啦。我是虽然我没有什么参加比赛的经验、嗯，因为卡广是那时候我高二吧，参加的第一个比赛。
高二哎、欸，
我没有
高二哎、欸，
你有听错吗？我没有听错。
等一下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20岁。
谢谢，让我们谢谢，
谢谢。我的电话号码在这边，欢迎打给我。我的地址在没有啦。
20岁很年轻哎、欸，
还行啊，还行。
你想想看，你合作过的歌手好不好？我们刚才有讲到 Ozzy，
对，
那还有
我还有，我这还有一个我的也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好兄弟，他叫 Jimbo。
啊、oh, ，Jimbo， 哦、oh, ，Jimbo 最近也蛮红的，
对他最近蛮不错的，也是小鲜肉型的，
小鲜肉，
嘻哈圈有混出一些名堂来，
对，混出一些东西来，对，他是我好朋友，我之前有跟他合作出过一首歌叫 December，、嗯、对，反正就是我的 resume 就是在参加卡广之前，我都是一个很就是那种卧室音乐人，嗯，我就是自己练吉他，然后练爵士鼓啊，
因为 Adam 本身是。先学爵士鼓，然后来再学电吉他。
对，没错。
然后听说你国中就买了一套录音设备摆在家里录，
对，然后都国中的时候都没有用。国中的时候就是想说，哦、因为国中以前看很多那个时代很流行国外的 cover 歌手
啊、哦，对对对，
那个时期大家就是看国外的那些 cover 歌手，就会觉得哇。他们 cover 唱好好听哦，就我也想要来录自己的 cover。嗯，但那时候发现国中买了这些设备，但好像没什么动力，所以就是浪费钱放在那边。但是结果、嗯、后面高中高一高二开始学编曲，开始学录音的时候、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把那些器材拿回来用，所以还是算有用到，
有什么钱没有白花。
对 对，钱没有白花。
可是你算是非常早开始接触到编曲这件事情、欸，
我觉得还算可以，就是还算不错的时间点开始。
那刚才除了提到就是 Jimbo 跟 Ozzy 之外，其实 Eden 还有跟很多制作案都有合作到，比如说我们前几集刚访问到的孙盛熙，他也有参与其中一首歌的曲的部分。
Oh, 对，我有参与西西的新专辑，有首歌叫《一分之二》，
对，就是那一首西西送福利给 Hush 的那一支 MV 的那一首歌。大家自己再去查一下。
对，就是那个蛮激烈的那个 MV， 超激烈，
大吻一场，
激吻。对啊、哦。
所以说，你们参加这个比赛，它的形式会是如何？因为像比如说大学的创作比赛，大学之间办的那种比赛，就是约好初赛是怎样，然后评审在底下看你表演，然后决赛是怎样，评审在底下看你表演，然后就颁奖，非常公事公办的感觉，
对，很快。
对，那站出来音乐挑战赛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先讲好了，我那届是就一开始先海选嘛，海选就是上传 demo，
对，
然后看你有没有过，如果你有过的话，就是复赛、嗯，然后基本上。复赛的表演场地是在一个叫角落文创的地方，
哎、欸，很大哎、欸，
对，就是
那间很大哎、欸，
那间很大，那是一个算是蛮高级的展演空间的。
我们那间是在 Pipe，
哦，
对对对，
公关
其实也都是蛮大的场地耶，
对，然后他们就在 corner， 就是会越每一届都会越来
越,
好
越来越顶级，
对，
现在就办小
越越
台北小巨蛋，
哎哎哎，
比赛
北流，
不
会，
北流
也不错，
北流，对对对，
他们原本在去年的音乐季还是今年的音乐季要办北流，就有哦，原本去年的音乐季还要办北流，
真的假的啦？
我觉得是真的，
他们
是真的，他们讲的
品牌的窗口也在我前面，所以你们是认真有考虑过北流这个选项吗？
那小巨蛋呢？
那咖啡广场今年音乐季还有缺表演的 artist 吗？
超级无敌掉，
寻觅当中。对，就其实除了比赛之外，还会有音乐季的举办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咖啡广场算是真的是有用心在跟音乐接轨这件事情上面。
对，就是那个时候复赛就是在角落，就其实我觉得。然后复赛其实就是在一个很好的场地办，
对。
然后我们大概国高中组有十几组参赛者，然后大专组也是十几组参赛者，
对。
然后台下就是评审老师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其实当天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表演者，
嗯，
就是有那种六七个人的摇滚团啊，
对，
或是也可能是有。两三个人的那种饶舌组合、啊、或者是民谣组合都有，
各种形式的音乐风格都会出现在这个
比赛
之中。
对，所以其实咖广这个比赛是它不只是摇滚，它不只是只有一种形式，它其实它接受蛮多种不同形式的表演的。
其实之前上过很多节目啊，然后跟很多音乐人聊天过，然后他们就说现在的音乐圈是一个分众的时代，就是你想要听什么都会有人做那样的歌，那你喜不喜欢你就被圈粉，或者是、哦、你不喜欢这个团之类的，就会大家会越来越，
对，的确
怎么讲，细
支
流
越
来越多。
对，
咖啡广场这个比赛就有点像是音乐圈的小缩影、社会的小缩影，就什么样的曲风都会有，而且都是非常吸引人来去听的歌曲，
而且就是很多元，其实蛮自由的，因为我觉得蛮少比赛是可以就是接受这么多种风格，
对，
来上来表演。
除了我刚才讲的音乐圈 resume 很重要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人脉，这是我小时候没有做好的一个部分。对，
人脉真的超重要，
超重要。就是你透过比赛，你可以认识到很多跟你同辈的音乐人，说不定就会有合作机会，或者是认识彼此，大家下一次就互相帮助等等的。
对啊，对啊。
那你们在比赛之中有遇到什么样很酷的人吗？
我想分享这部分，因为其实我当时候大学时期会去比赛，就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交朋友
，
所以我就是准备好自己的音乐，可能跟人家练完团之后，我去现场，其实我主要是会想要认识人，多交朋友，因为他们就是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啊，或是学校，
对，
所以我就因为我觉得人很有趣，所以我就很喜欢，就是可能就是哎、欸、听到这个音乐，就是他们偷听他们这样练习，觉得好好听的、啊，然后就。主要会去跟他们搭话，然后聊天，然后间接的就是交了很多朋友这样子。那其中我也是在那时候好像参加有一个叫，就反正就是参加一些比赛的时候，我也认识一个朋友叫许敬淳。对，然后主要是
长颈鹿。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是就是在比赛当中认识很多这种很可爱的朋友。
对。
然后后来就是也会也一起合作一起比赛，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起练习的时间啊，然后到一起上台演出，然后可能一起得奖的那个瞬间，就会觉得很棒，因为有种从零到有，然后从原本友谊可能是还不认识，然后到开始慢慢加深，我们到现在都很好。
这种时候就是学生时期的这种交的朋友，真的是最真心的，
真心。
我跟你讲，你出社会之后，真的要小心提防你身边所有人。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很多内部的八卦了，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是还是学生阶段的话，好好的去交朋友，好好去玩，好好去表现你自己。对，因为 这时期的朋友真的是最贴近你心里面的人类，
对、啊、没有什么利益纠纷，
对对对对对，
真的最单纯的快乐。
而且大家就是对，真的，
你才二十岁，然后讲出这么
对
这么
对，你才二十岁，
超龄的话，
我有感，我已经被背叛十几次
了。哦，真的假的？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那也要分享一下这些故事吗？
玩笑话没有，还好。目前我自己觉得台湾的音乐圈其实都蛮友善的。
对，
就是目前我经历过的，就是没有 大家都还算就互相提拔，對對對，互相帮忙，
就比较灵魂的交流。
真的，我觉得好像会做音乐的，也不是说做音乐喜欢音乐或者做创作的人们都特别的单纯，
对 对, 對，特别单纯，
就是很真心。我觉得
这也是从他们年轻一辈口中讲出来的话。我的话就是很单纯，学音乐不会变坏哦。那你们身边有朋友为了比赛做出什么很疯狂的事情吗？就是因为很多新一辈的乐手们，或者是很多新一辈的创作人们，都会疯狂的累积这些比赛经验，就算留级，大学留级，大五、大六、大七继续比，然后一直刷这些 resume。
欸，其实有欸，我之前有听过一些学长会这样子做。对，就是为了延毕、
哦，
然后延毕，然后继续比赛。
为了比赛延毕，
但其实我觉得他们会延毕的原因，是因为都在玩音乐，每天都在练琴，啊、然后也不能毕业，所以就延毕。我遇到的都这样子。
那他们这样延毕的话，
延毕的话可以比赛。
那有赢吗？
有啊，一定会赢啊、哦！我遇到的都会赢。
那如果延毕还没有赢，
对，延毕那很丢脸。
哎、欸，那我就不清楚了。
拿自己人生下去赌博的感觉、
啊。
那我们就要带到咖广为你们投资你们出的这些作品。对，首先是温达的这首歌叫做
《晕》。
这首歌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我认识的温达写出来的歌吗？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状态就非常活泼，非常的外向，但是他所创作出来的歌曲都非常的走心，而且很抒情，甚至是有一点古风。他的用字遣词非常的有诗意跟深度。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晕吗？
对，是有点晕，被你这样一讲有点晕，你知道？没有，因为其实我个人本身可能在演出的时候，我都很喜欢讲笑话。对，但我因为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不喜欢讲创作，因为很多人都会先讲创作理念再演出，但我不喜欢讲创作理念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首歌可以让不同的人去解读这首歌，这样、
会
不一定说
听众空间，
对，不一定要讲出就是创作者本身写这首歌当下的心情。那时候咖广还有就是邀请文慧如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翻唱女神，
對對對，
然后跟我一起就是算 fit 我这首歌，然后那时候在跟她一起合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的偶像唱我的歌，然后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当时就是咖广给我们蛮多，
所以是他们帮你找文慧如一起唱《晕》这首歌吗？
是
这么好，
对，那就是他接下来一系列的比赛后的一些福利其实很多，而且多到它的面向是很完善，就是不会像可能有些比赛结束就没了。
那可以许愿，比如说蔡依林之类的吗？
我也想，可以
试试看，对不对？
对，可以试试看，对。哎、
啊，好，
大家可能要问一下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
超级重本，
是很用心的投入在每一个音乐，
对，每个参赛者
身
上。
對，
身上。其实我是看《晕》这支 MV 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你自己最擅长乐器是二胡、欸，
哎，对。也不是说最擅长，因为我小时候第一个学的乐器就是二胡。
OK，
但至于擅不擅长就另当，就是没有，我觉得没有很擅长、
啊、很擅长、
啊，你都在音乐季表演的，还不擅长？
对啊，
没有，这只是对，只是小时候第一个学的乐器。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有接触到二胡这个乐器，是我外公在拉
哦，
对，然后我就把它拿过来，然后自己试拉。哎、欸，它很难发出声音呢，
其实很难，
是不是？
其实很难，
因为小提琴是往内拉，
对对对，
然后二胡是往外拉的感觉，
它其实内外都有，
内外都有，
对对对，
所以就两种声音。
对，它就是它有可以有，就是像小提琴一样，很多就是音阶、不同音阶会有不同的声响，
所以它本身也是要自己用耳朵去听音准的一个乐器，
是。
就比如说你钢琴，你按这个哆，它就是哆的声音。
Yeah.
那二胡是你要自己拉一拉，就像小提琴一样，你要找到你想要找
的
那个音。
对音，对对对。
所以你是有绝对音感吗？
没有，我也是相对。
相对。相
对。但我主要是要讲为什么会学二胡，因为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这件事情。
对。
因为通常学二胡都是那种比较年纪比较大，譬如说很多人说，哎、你知道我阿嬷、我阿公都有学二胡，他们都会拉吗？所以当我那时候可能才九岁或是十几岁的时候，在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特别，就想说你这个年纪轻轻怎么会拉二胡
、
然后可以对话的都是阿公阿嬷这样子然后反正那时候我主要会学二胡是因为我们老师他办了一个就是丝竹乐团第一届，然后他就是邀请我们班我是他同学，他是我们班导，他就邀请我们全班的人去面试然后那时候去面试就进去一个小房间，然后老师问你一些问题基本资料，然后就一出来然后得到名单就是说林玉玲，哦，我本名叫林玉玲好，林玉玲 二胡。
为什么？无来由？
没有无来由。我想说，为什么不是琵琶那种比较秀气的那种乐器啊？
乐琴啊，什么之类的，
对，比较漂亮啊，然后就比较有气质。然后我是二胡，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学二胡，然后我家人有一点就是希望我能精进这个乐器，所以我会跟别人除了社课之外，我还会在外面上个别课，
对，
然后或是去外面的大乐团一起演出或干嘛。
但二胡也是蛮秀气的。
有吗？
你是蛮有气质的。
我觉得二胡蛮粗犷的、欸，
对，是
他要那个
他的那个脚一定要这样开啊！我小时候都会被骂啊，二胡练的时候都已经是开的，
开
脚、啊，我很常做的时候这样，然后都会被骂。我可能到大学开始跟别人比赛的时候，然后我开始就接触吉他创作，
很独特，对。
对，然后我就有朋友说：“哎、欸，你不是会二胡吗？那你要不要结合一下看看？”所以我就开始就是想说把二胡加进
去，就用古典乐，有点类似古典乐器结合现代乐器的一种新的风味出来。
是是是是是。
而且其实，
对，
比如说你想木吉他手在台湾，你就会想到很多人，想到爵士鼓手就会想到很多人。但是要你讲一个台湾的二胡乐手，
温金龙，我叫温达，我们都姓温哦。
他的名字听起来非常的资深哎、欸，
对对对啊，他很有名，就是在台湾里面拉二胡的是很有名。
所以有因为你会二胡这项乐器带给你很多工作的机会吗？
有，其实有，就是我那时候开始会二胡的时候，然后同期比赛的朋友就说：“哎、欸，温达，你可不可以帮我拉一下？就是这首歌，可以帮我变一下或什么？”然后可能就开始会帮，譬如说，贝克小姐啊，或是南希可能，
哇，
他们都会找我，然后就是有帮他们变这样。
而且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在我访李友廷的那一集，我大推那首歌《
Bua》，
对，《Bua》那首歌，二胡就是他拉的。
我本人耶， yeah. 我一定要讲、欸，我那时候有吓到，就李友廷老师就是密我的时候，我被老师找到了，谁能够找到我？然后麻烦走，真的被老师找到了、欸，然后
很会自己接梗哎、欸，
真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就手抖，想说是那个有天老师吗？然后他真的，他就是在前一天他要录的前一天就说，我那个我可以讲吗？我那个词和曲还没写完，那你
录的前一天都还没写完？
哎、欸，对不起，我这样帮他录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是直接现场在录音室，他还没有写完哦、喔，
当场 jam。
没有，也不是卷，他已经有一些想法，然后就请我去执行，这样
就把它敲完之后就立马录，
对，然后后来他在就是唱写歌词，然后再唱完，他真的很厉害，他每天都一大堆演出，然后还有录音这样，
我觉得这样很有机的一个录音方式啊，
对，
大家可以互相那个
互相激发，交换想法，
丢想法，而且。二胡的乐手都已经到现场，可以立马听到那个声音，去想象他的歌的风格。对，
欢迎大家找我
拉二胡，
对，知道吗？欢迎大家一起站出来。
就尾牙的部分呐、啊，对，我们都可以。二胡的部分可以找他。
反正讲到我是那届第二名，虽然我是第二名，但是我可以编曲，所以他们就是也很大方的，就是找我来编曲，然后给我这个很好的机会。还可以跟 OZ 合作
合唱，
就是出做一首他们的主题曲这样子。
站出来，
对，这一首单曲是我人生中第一首正式进录音室，对，然后正式走算是业界的专业音乐制作流程、
正式的流程。
对，
第一次进录音室就跟 OZ 一起合唱，
对，
你压力有很大吗？
我们是分开录了，所以还好，
okay, 所以还
就是我们不是同一天录，
比较没有压力，
对，比较没有压力。
但是 MV 那一天就是正面对决啊，
那个、压力那个大，
可是你看起来很自在啊，你看起来扭的也很正常。
那个就我尽力了，那我尽力了。但那个拍 MV， 因为 OZ 他拍 MV， 他表演很强，
对，
所以只是在那方面，我自己当天压力真的是蛮大的。
所以现在才会这么勤着健身，是吗？
什么叫勤着健身？
很勤于健身
哦，勤于健身啊！哦，对啊，一定要的。这首歌音乐制作人是米奇，
对，
新乐园的米其林，
也是在金曲奖的常客之一。
对，金曲奖常客之一。然后这首歌从我们一开始，租专业录音室去录音，然后加上有专业制作人米奇帮我配唱，
对，
也有录音师帮我们录音，
对，
然后整个录完之后。 有很厉害的混音师，混这首歌的混音师是黄文轩轩轩老师、啊，他就是混
好高级的组合，
超羡慕。
他就是混 Ozzy 的 BO 的
那位
大师级人物。对，然后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幸运，音乐制作流程上，就是大家可以光听到这些人，就已经知道他出来的quality 一定是很好。
对，而且其实咖啡广场办的比赛主要是为了学生族群，
就是还没有到很有名气或者很红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算是给我们一个舞台，
而且还对产业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就有录音的流程去学习，
然后
对，而且有一个一开始出来的作品已经是很完整而且是很高规格的，所以我觉得他对带动音乐圈的风气啊，带动台湾音乐圈的方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标性在。
一定是的，一定是。而且我觉得差最多的就是平常我们大家可能在家宅录宅混还可以做出一个稍微能听的东西，
对，
但是大部分人最缺乏的可能是 MV 的资源。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影像，因为这方面比较贵，
对，
所以大家比较少人可以就是有那个能力可以自己花可能十几二十万去拍
一支 MV 影像作品。
对，
因为现在真的是要靠 MV 去推你的音乐，
对，
大家越来越速食，它一定要有一个视觉
的
刺激。
对
对对，然后这支站出来就是算是我也是人生中最阵仗最大的一支 MV。 这支 MV 真的是他跟我说这支是他们可能花最多经费去制作
的。
对，这支是由转转影像来拍的。转转影像也是之前有拍可能六王啊或者是 OZ、嗯、就是也是一些很厉害的，他们也很厉害，
他们还有去音乐季，非常非常厉害的。没有没有，他们是去觉醒、
啊、觉醒。
对，我们有去觉醒，
让他补充一下，
把你推上觉醒。
对，没错，就是这样。
好赞哦，
超赞。
因为现在台湾最指标性的就是
大港
觉醒，
浪人，
对对对对，等等的。那觉醒算是它是嘉义为主的一个音乐季嘛，
是
它就是所有人都想要蹭上去。
对啊，而且就是很多舞台很大。
那时候看到他们下一季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整个啊、哦，好想要晚一年比哦。
其实现在回想真的蛮棒的，现在回想真的蛮棒的。那时候是我跟我那届的第一名的一个团、嗯、叫做 Way， 嗯，我们一起下去嘉义觉醒这样子表演，嗯，就是除了让我们去表演就算了，他还有请了三位也是音乐圈的大大老师来看我们的表演，就是在我们表演完之后，他都那三位老师
给奖评吗？
对，给奖评，
真的假的？
对，超
赞，
超屌，超赞。
不是，
我跟你讲，这要带到另外一点，这要带到另外一点，就是你出了社会之后，你真正进入音乐圈之后，大家只会跟你讲好话，
对，没有人会跟你讲你的缺点，
对，除了真的很贴身的朋友之外，
对，
就是你遇到一个其他的前辈啊，他说啊你很棒，很赞，什么之
类，不错，蛮屌的，这些东西好听，
不错，
对，
很好听耶。
有的时候真的很需要一个讲评，你知道吗？
对，
就你骂我也好，我想要知道这首歌给你什么感觉，或者你觉得哪里可以更好，这真的是。
对啊，
只有比赛才可以获得到的福利。第七届、第八届，接下来就是2021，今年第九届的站出来音乐挑战赛。
对，那第九届其实更夸张。
对，很浮夸。这其实报名已经截止了，好吗？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
等明年。
对，如果你现在大四了。就延毕一下
哦，对，
明年再报
继续念研究所，不一定要延毕啊。考研究所
也行吗？
可以吧？
可以吗？
学生只要是学生都可以。
那大家听到了哈，反正自己去处理一下，你还是学生的资格就可以进入这个比赛去投稿这样子。那明年是第十届，不知道他们还会变出什么样更浮夸的东西。但是今年第九届，虽然没有像你们当初就是上一个大舞台，展演给评审评分，但是今年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感觉是花大钱的一件事情，就是进复赛的参赛者们呢，直接进录音室录制，然后去学。跟着老师们、前辈们去学如何把自己的作品完整的做出来，用一个正式的音乐圈的录音的流程去完成自己的作品。
对， 这个也蛮扯的，
对啊，
就是只要进复赛就
复赛就可以，
你就可以录出来，而且
复赛是有多少，大概多少人？
20，
哇哦
，Oh my god，
很多钱，我的妈呀！
而且他是帮你录出来，帮你混好音之后，他们还可以自己使用的那种，
这么好。
然后
卡广，
然后很更赞的是卡广就是帮你把这些作品上传到他们的 YouTube 还有 FB 的歌单，他们的频道上面，
對對對，
就是
曝光，
对
曝光的部分，
帮你们累积一些流量这样子。所以这其实真的很棒。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录音室会花多少钱。你可能录一首歌就要花个几万块在场地上面，在那些设备上面。對，所以20组真的有点太浮夸。一人一句话总结一下卡广这个站出来音乐挑战赛对你们的一个帮助，跟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比赛。
我觉得卡广这个比赛让我认识更多人，然后帮我拓展了更多的人脉跟机会吧。被更多人看到，他让我有一个名片，就想加以站出来这首歌，
对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知道我这个名片，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知道说，哎，我可以，我的能力在哪？
对，
所以我其实到后面，无论是制作案啊，或者是一些新的朋友认识上面，就是会认识到更多人，然后会有更多机会。所以我觉得参加这比赛，又往音乐圈更深、更进一步，
对，
还是算是很有帮助。
那文达呢？
我觉得就卡广给我们一个非常棒、非常大的舞台，因为我觉得任何的表演者 artist 都需要一个舞台。
对，
我觉得我很感谢是卡广给我们这么棒的机会，有这个舞台可以站出来。对，
有
非常棒的总结，也是去年前年的事情了。然后今年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节目播出这个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去关注咖啡广场的粉丝专页，去听一下这些音乐圈的后浪们，说不定就会找到自己喜欢的潜力股。接下来呢，你们自己个人的计划跟想法呢？
我是 Aiden， 我在3月31号发布了我第一张个人的，
已经听这么久，已经节目进行30-40分钟，大家都知道你是 Aiden，
那大家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温达，
因为
他是陈绮贞，我们今天请到陈绮贞，
他好，
没有啦，我想说 Aiden 的计划 ，Aiden 后面的计划，反正就是我3月31号发了我自己的一张个人小 EP，
对，
那个算是我就是前阵子的一个作品总结，有5首歌，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在制作我后面可能第一张正式个人专辑的东西，我后面会有跟一些不同我自己觉得很厉害的 rapper 合作，就是可能大家应该算是大家会有听过的 rapper， 然后我后面就是会尝试跟他们合作啦，就是看可不可以做出新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你的刚发行的 EP 叫做？
我刚发行的 EP 叫做 IDFK， 就是 I don't fucking know 的简写。
我他妈的不知道，
Yeah，check it out， yo yo， 对，就是这样子。
这你自己独立，
这是我
独立制作的吗？
独立制作，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一个算是独立音乐人，对，就是我是 freelance 这样子。然后这样到从编曲、制作、词曲都是我自己写的，都是我自己做的。然后
才20岁就扛下所有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你要有自己的特色很重要。
对，
就 虽然我这一张不敢说做的太好或是成绩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对，
你是可以最知道自己的状态，跟你最适合用你的编曲，就是怎么去发挥你的个人特色。像是我会弹吉他，
对，
就吉他算是我的一个强项，然后我就会试着在我的编曲中让我的吉他再更闪耀一点，再更跳出来一点，这个就是可以，我自己觉得这就是我的特色，就是可能别人做不到这件事情，但我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算是独立制作的，就是自己学独立制作的一个好处跟一个优势。
而且尤其是你包含了这么多的项目在你的音乐作品之中，发行之后大家听到真的是原汁原味的 Aiden，
对啊，就是赤赤裸裸没有穿衣服的Aiden， 没有啦，就是原汁原味，非常原汁原味，非常纯，非常纯。
那你这张 EP 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音乐上面的冲击，或者你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感觉？这种
其实老实讲，没有特别想要带给大家感觉，就是这五首歌都是，应该说这五首歌都是不同的情绪。我自己觉得都是真的是截然不同的情绪，有 有很比较纯情的失恋歌啊，就像我，就是我最新发一首歌叫《多久才懂的心》，
对，
然后也有比较浪漫情欲一点的，就是叫做《幻想》，嗯，然后就是有各种的就对了，因为这一张算是我前一段时间各种情绪的记录，嗯，所以它其实没有一个太像专辑一样一个比较主题的情绪，
对，
比较主题的情绪这种是我下一张专辑才会。就是
尝试的，
对，比较完整的企划，比较完整的概念才会想要去做的东西，所以这样是这样算是让大家看一下哦，我的音乐大概长这样子，你可以比较了解我这个人，
让大家更认识 Adam 到底会什么东西，而且全部秀给大家，
一手包办，
对，
可以这样，就是把我会的给大家听，
对对对 对, 對，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因为我觉得。光是从站出来这首单曲就可以看出来你的底子有多厚，
谢谢，
对，虽然它的词大概是论文等级超多词，但是那些词的 flow 啊那些词的韵律都有很强的一个程度，
谢谢谢谢，对啊，就是那个词有花一点时间写、有站出来词大概改了三四个版本吧，哇，就是有其实有卡关一阵子、然后但是后面好险通关的，
好险，
懂，
就是把墙撞破，然后才写出来這。
哎、欸，你真的太 chill 了啦！我刚才在我们刚才有小小休息一小段时间，我就趁那个休息的时间就问 Adam 说，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 IDFK 的概念啊，还有一些音乐制作流程之类。他说没关系，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想说这也太 chill
了，想说就是
chill 到吧，
稍微点到为止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但是我讲我也是可以讲的，但就差不多就这样，差不多就这样。
反正大家都可以去 YouTube， 然后各个音乐平台，不管是 Street Voice 或者是你喜欢
音
乐，对对对
对，那种
都可以去搜寻一下 Adam 跟温达，去听一下他们的音乐作品哟。
谢谢。
那温达呢？
我目前的话，因为我还在当经纪人，但我呢，
这样一下跳幕后，一下跳幕前。
对对对，但我自己还是就是在闲暇之余，还是努力都在创作。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创作这件事情，所以我接下来应该会。发就是累积，应该会之后陆续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样子，
所以也是可以在各个社群平台，然后还有 Street Voice 上面搜寻温达，就可以听到他更多的音乐作品
了。是。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吧。
那想听个笑话吗？
哎，对对，我忘记这件事情。好，因为今天温达帮我们准备很多笑话，那我们就来进行一下笑话赏析的部分。
那你知道一到十哪个数字最容易被人家遗忘吗？
你有跟我讲过、啊。
好，我觉得大家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个大家都
你可以问 Adam，
他知道，他好像知道。
其实我好像听过，但是我好像又忘了。
忘了，我大概跟他讲了三次吧。
我在冷笑话记性超差。
答案是八。
为什么？
因为想不到吧。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站出来第八届、欸，接下来要办站出来第九届，想不到吧，
带回来主题，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还有吗？还有吗？
好，那你知道？等一下，我刚才有一个新的，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新的给他一点时间准备。
就是你知道小明和小美他们在读书，就是有一天在图书馆读书，然后因为他们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他们就互相跟彼此说加油，然后他们就消失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小明跟小美读书压力很大，
对他们去，对对对，因为
加油完就消失了。
对对对，他们跟彼此加油完就消失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加油消失，
因为他们互相 delete， 互相 delete，
delete，
delete。
Come on, bro, come on！
我不知道做出什么。
那你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果汁的名称最长？
哪一个什么东西？
果汁的名称最长？
最长果汁，龙果。
答案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狗猪狗猪。祝大家牛年行大运，
头破血牛，
头破血牛 ，Happy New Year！
只能这里回到大港那一天。
对对对对，我祝他头破血牛。
哎、欸，真的很棒哎、欸，
是不是？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那你知道世界上什么剑最长吗？
剑，
对，世界上最长的剑。答案是倚天屠龙剑，
为什么？
因为他屠龙，屠龙，
哇！让我们谢谢 Adam 跟温达，
谢
谢大
家，拜拜！
大家会比赛哦，赞，
拜拜！
大家可以去参加站出来咖啡工厂音乐挑战赛，
赞
，Goodbye。